Let's read point four.
I'm not doing D.我们读第二篇的第四大点，先读一下这篇的第四大点，第二篇信息的第四大点纲要的第四点。新约圣经里特别注意告诉人应该怎样做父母，而不注意告诉人该怎样做儿女。以弗所六章和哥罗西三章对于父母的话对于比对于儿女的话更重。姊妹们读第一小点，第一中点，把圣经的话集中起来，乃是说做父母的人应当以主的教训和敬戒来养育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使他们灰心丧志。意思就是父母要约束自己，不随便。至少这说明父母们需要经历十字架。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教导对儿女只是说，哦，儿女要顺服你的父母，在父主里顺服你的父母，然后就有一个就有祝福，就是第一个带着祝福的教训啊的禁诫命，然后教训就特别是祖父父亲不要惹你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很容易，那父亲很容易那有这样的反应，就是然后那引起这个儿女的这个反应，然后儿女有一些情形我们有一样的反应，事实上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要做的是我们要来处理这个事情，事实上你真的要做的是用这个环境来教育他们，而产生就是说他们不再有这样的情形，你是想为着，但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你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只是有大剧烈的反应，在家庭生活里面这很容易，那也就是自己起反应。你弟兄很多时候我在受你弟兄的带领，特别是受他自己的带领，有25年的时间，我14岁就是开始，我听到很多就是他一直鼓励我们说要等五秒钟呼求主名。我听到这里说，我说阿们，但是当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是你连等五分钟都很难，我们就自己忘了，我们就有反应，那些反应事实上就引起反应，然后我们再反应，我们再反应，我们对这个这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了，不论是为我们的配偶，或者是对我们的儿女，李弟兄说的这个很智慧啊，就是等五秒钟，呼求怎么样？我们能够呼求吗？我们能够听？我们来应用，把我们所听到的应用到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吗？那五秒钟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一直在处的分子之下的话，不只是那五秒钟能够使我们的怒气消减一点，就是甚至一点点，但更甚至一些智慧都可能来。如何说？不只说要说什么，不只说说什么或者如何说都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些膏油的话，你会知道的。如果你在那种情形的话，你有一点膏油，当然 我们是可以有那样的膏油涂抹的。我们因为我们是神人，我们一直在神的涂抹之下，神的分赐之下。这个当你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这个膏油这个分赐是不会停止的，甚至在现在它都没有停止。我不是说那个很简单，那需要操练，需要操练。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是可能的，是可能的。然后，当我们教育我们孩子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目标就是摸着他们的良心，摸着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良心，他们不是没有那个重生的孩子，甚至这些重生的孩子，你还是要来对付他们。但是他们的良心，他们一直要教育他们的良心，训练他们的良心，你知道。是啊，那就是他们的灵，在，但事实上，当他们的良心在运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灵在运作。他们在学习如何操练他们的灵，就是借着操练良心。如果你能摸着你孩子的良心，你就赢了这个征战，就赢了这个征战。很可能，当那个我们在处理这个环境的时候，这。你摸着他们的行为，但是你没摸着他们的良心，然后就要说，这个行为就会再次出现，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根，治标不治根。你可以，所以我们要学习呢，建立他们的良心，就是其实也是建立合适人性的一部分。今晚上我们的我们会交通到，实际上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也有很强的强调，就是要，预备合适的人性，特别是在他的头10年，我们需要，像昨天晚上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里，制作这个器皿，给他一个喝，甚至加强这个器皿。当我们说到制作这个器皿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想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泥土是很软的，实际上有一些方面，我们希望他们是强的、刚强的，这是被加强的，能够承受得住，成世界能够承受得住世界的一些诱惑和罪。所以，我们是需要说要有一个脊梁骨这是他们的意志里面有一个强的一点，能够来选择去做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所需要的训练。回到纲要，第二重点，他说，提摩太的信心，首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伊里面，然后在他母亲尤尼基里面，然后被传输到他里面。玛利亚的赞美引用了许多旧约的话，指明耶稣要长在一个对神的圣言满了认识和爱慕的家中。这些都是榜样，对我们的榜样。无论是提摩太的家，甚至是主耶稣他的家，第五大点，我们必须领悟到，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撒种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撒种，或是为着自己的肉体，或是为着那灵。弟兄们，第一重点，做父母的对儿女所要说的每一句话，以及对儿女所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颗种子撒在儿女的里面。姊妹们第二重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停地在撒微小的种子，谨慎撒种就是警醒着生活。特别是我们的说话，就是要警醒、谨慎，在我们的生活里，圣徒们，甚至我们的购买的东西，我们花钱的方式，也是。撒种，我们如何分配我们的时间，也是向着我们的孩子撒种，这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这个优先，生活里面的优先权，我们如何呢，来过这个教会生活的这个时间表，也是一种 杂种，他看到对父母来说，妈妈爸爸是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如果他们看到父母把教会的生活排在前面，如果你在你们家里面一直有你们家里的有家里的这个家庭的旅行计划，当然这是很好，我们需要有一点这样的时间，我们需要有这样孩子的时间，甚至现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家，甚至有了孩子，甚至现在我们还有，我们每一年来在一起，我们还来在一起一周，把这个家凝聚在一起，这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和教会的生活里面的时间没有增进，不要在教会有特会、有活动的时候，要你有服侍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事，这样不言而喻也是在撒种，特别是跟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长大的话，他就会有这样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会重复你们一样的行为，跟从你们的行为。我们读下一点，第六点，很重要。神命定的原则是，父亲必须过一种生活，做孩子的模范榜样。尽管如此，我们必须领悟，最终孩子会变得如何，完全在于主的怜悯。弟兄，第一重点，我们必须尽责过正确的生活，做孩子的榜样，但我们不该因孩子最后如何而气馁或骄傲。雅各和以扫是双生子，但罗马九章10至13节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地名在于神的拣选。姊妹，为人父母最好、最正确的路，乃是在生活中能做孩子的榜样，并祷告求主怜悯。弟兄们，我们的生活若建立正确的标准，孩子行为不佳就不是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的生活若没有榜样，孩子行为不佳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成为好榜样，我们必须爱主和他的话，对付罪，恨恶己，学十字架的功课。这不仅对我们的孩子会是一个小榜样，对所有的圣徒也会是一个榜样。我是想，我们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学习实现这样的原则，并不是保证说我们所有的孩子都会爱主，但还有是主的，还是在完全在主的怜悯。我们必须学习应用我们所看见的。1章26节，创世纪，二章，我们要耕地，创世纪二章，这是亚当的责任，就是要耕地，保护他，保护这个地。给我们的孩子是在神的命定里面，他是我们在我们的肩负之下，我们要做我们所能的来耕地，来努力的耕种，就是他们的心能够向主是软的，我们必须要保护他们 from 很多事情。这最终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每个人，然后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所以完全在于主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做尽我们所能，尽我们的所能，然后我们要相信，就是把他们信托给主。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尽我们的所能，他们不爱主，我们要向主答复为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给他们给仇敌这样的立场，给仇敌这样的立场，他们。我下一个刚才我们会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当我们试着来爱我们的孩子，正确的抚养他们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他们推远，甚至没有不发现，我们要来揭露这个仇敌。有些事情我们要 我们要做我们的竭尽所能，但我们要补全所有的漏洞。我们要就像昨天晚上说的，我们要把后门关上。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我们可能还没有发觉，当我们在爱试着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把他们，从后门推出去了。我也见过这样的事情，很难过。有些父母爱主，特别的爱主，爱他的孩子，但是在他们的热情里面，施舍，就是推他们的孩子，强迫他们的孩子来爱主，他们就把孩子就失去了孩子。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要小心。甚至我们的孩子有一天离开主，他也不应该离开我们。但就是一个很难过的情形，我看见过这样子。这是一个一拳套。当孩子决定不再跟从主的时候，他们也远离了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不知道如何来从教会生活以外如何来跟他们建立关系，那就是一个甚至他们离开主，对主没有信心，没有心，他们也应该对你有心，你应该成为他们的连接，所以这里就一直有希望。这些信息我要讲到说，在家里面如何建立那种的气氛，就是有爱。最终我们必须要仰望主的怜悯。我们要为我们儿女祷告，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对，箴言22章教导你孩子当行的路，到年老他也不会偏离。我们希望有很多的马可，还有一些不在家的马可，他还没有回家的，但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的仔细的为他们，继续耐心的等待他们每一个。我们看下一篇，不好意思，就是你的纲要里面说的是第三，对，说的是第五课，但事实上内容是第三课的。OK。英文的纲要有点问题，但是你要发现在这个，左边说是第，Lesson 8，在下面说是第八课，但是实际上这是这本书里面的第八课，那本书的第八课，为着神的行动与神合作。成为有托付的父母，在主里栽培并养育儿女。第一大点，神经纶的成就需要我们的合作。与神合作意思就是与基督绑在一起，凭同一个生命与他过同一个生活。上一堂的时候，我们读到零后六章一节，他说到：“和神同工，与神合作同工。”这一点就解释那个经节。我们和与神是被绑在一起的。我想，我不知道。有很多孩儿女不知道你们做过这个事情没有，但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玩过这个两人三足。没有，我们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个绳子，我们可以试一下。你绑在一起，当你走的时候你要彼此协调。想想这个，如果这样跑的话，这样跑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事上，我们与神绑在一起。哦，主啊，每一步我就要跟你一起来做。 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在神的经纶里面，甚至在家里面，也甚至凌晨两点，当这个小孩在你吵闹的时候，哦，你还要想去睡觉，但是你把小孩在哭，因为你与神绑在一起。可能你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不会这样想，但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还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跟我爸妈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在一楼，在二楼有一个夫妇，有对夫妇，他有两个儿子，那第二个刚刚出生，他的名字叫丹尼，刚刚出生。那儿子的婴儿的这个房间就是在我的房间上面，那些圣徒们，他实际上是我们的服侍者，他实际上是我高中的服侍者。我的妈妈她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我妈妈给她一个摇椅，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她把这个摇椅放在儿童的房间里面，婴儿的房间，但半夜的时候她还在，她真的是很会哭啊，她没有办法正常的睡觉，她就是常常半夜哭啊，在晚上的时候三四点的时候，两三四点，我听到的，然后这，然后 Ada 姊妹，然后就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啊，在哭，在那里哭，哦，主耶稣啊，就一边哭一边主耶稣，啊，然后他开始唱诗，啊，他开始唱诗歌，为这个婴儿唱诗歌，然后我又睡过去了。然后小孩，我不知道这个小孩子会不会睡着，但是我睡着了。我们的姊妹，那姊妹，她就是这样，在半夜的时候，这真的是很奇妙。她是在神的分赐里面，她真要，她能做的唯一件事情就是依靠主，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不是说那很容易，但我是要说的是这是可能的 ，Amen。神的心意是要完成他的经纶，神的经纶不是要我们做个良善属灵圣别和获得胜的人，他渴望得着不是好人或坏人，乃是神人。我们不该为着自己的想通亨通健康或家庭祷告，而根本没有想到神的经纶。我们应该照着神的心，为着他的经纶祷告生活并为人。 Amen。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我们过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窗户一直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当所罗门带进，就是修建好，圣殿的时候，他就这样祷告，他说。在王上八章他说，主啊，如果你的民离弃你，如果他们向这个殿祷告，向这个城祷告，这块地祷告，答应他们的祷告，所以但以理就实行了这件事情。但以理一天三次他的窗子朝向耶路撒冷的祷告。我们的生活是应该朝向神的经纶。如果我甚至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Amen， 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他们。我见过这样的，在教会生活里面长大的，向着也是奉献过的年轻的夫妇，有些甚至去过全世界训练还回来服侍，然后他们结婚了，然后你在这个结婚聚会上他们说一些很正确的话，我们也很高兴，我要打开我的家，然后我为他们祷告，我们他们祝福。那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当他们有他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改变了， 因为孩子成了他们的生活的中心，一切，而不是耶路撒冷。当然你要照顾你的孩子，当然你要改变你的时间表，当然要影响你，影响你的生，暂时的影响你的教会生活、聚会生活。但是我们有一些老一代的圣徒们，他们正是就是让他们孩子越快，非常尽快的适应教会生活的节奏。有一次在会所里，其实在波多尼沟的时候，在周二晚上的祷告聚会，在会所，你在这个会所的地上，有一圈的这个毯子，然后这个妈妈们在那里祷告。我知道那个不容易，但是这是可能的。我不说你们要一样的实行，但是这个奉献不应该改变，奉献应该不应该改变，这个实行可能会改变，或者是改变，但是这个奉献应该不应该改变，不应该为着这个办，我们拿着主的祝福，然后我们就远离主，我们要必须要为这些事情小心。第三，我们人类生成的一切所需必须在神圣的约束之下，任何神圣的约束，我要重新重重读一下，任何超过我们所需的事物都成了属世的，使我们离开神定旨的经纶。在凡事上，神的经纶必须是决定的因素。马太九章有个故事，就是有个有血肉的妇人，她去摸着主衣服的衣襟的穗子，然后她就得医治了。其实她只摸着那个穗子。在民数记十五章，她讲到这个人，这个边界。在民数记十五章，我不知道是36还是38还是39节。当这个边缘的，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限制，就是在这个边缘上有一个蓝边，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这个祭司的衣服，是为着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的工作。当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穿的，我这样穿是去一些地方去聚会。当你穿上你的衣服，是为着你日常的生活。有时候如果你在家里面，那些有些人在家里面还一直穿着睡衣，但如果你要出去的话，然后你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需要有一个约束，我们应该有个边界，那个边界就是应该是蓝色的。蓝色是什么？就是天，很有意思。这个天是应该约束我们的在地上的这个生活，无论我们去哪里，这里都有一个神圣的属天的约束。我要去买一些什么东西，没关系，没问题。但是我要买这个，还我有这个平安。我买那个，你看这个，更好的质量，更大，这正在打折。但里面有个蓝色，里面有个蓝色，他说，如果你买这个的话，你就超过了这个界限了。如果你要买那个的话，你回到家里面，其实你是就在撒种，你没学习，也可能没看到这个果实，这个结果，可能10年以后你才会知道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应该有一个蓝色的界限， 而神圣的约束。你需要买一个点，买辆车吗？你得买一辆车，但是这必须有一个神圣的约束。你要去度假吗？当然去，可以去度假呀，但是需要有个神圣的约束，一个蓝色的边界。这个就是撒正确的种子给我们儿女。是，当神的技能在他子民中得以实行时，他们就蒙福，就要蒙福。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好处，完全连于神技能的实行。我们不该神技能之外寻求自己的好处。我们不应该盼望自己的亨通，反之，我们应当盼望主借着我们，会尽可能的做事，好完成他的技能。Amen。第二大点，父母若没有受托的感觉，教会一直不会好。神把人的身体和灵魂交在我们手里，我们绝不盼望还要把我们的孩子从世界里再救回来。一二三，姊妹们先读。你没有对付你的儿女，你就有错。请记得，你的儿女如何，你们的儿女如何，乃是你们做父母的人的责任。孩子那么小，交在你手里，他不能做什么。你是相当放松的对待你自己，你也会相当放松的对待他。所以我们要看见，做父母的必须约束自己。教会传福音救了人之后，要管东家的事，要管西家的事。如果基督徒的父母负责把小孩养育好，这些孩子进入教会，教会就会省去一半的事。所以圣徒，我们需要一个社区的小儿童牌，我们能够得着外面的孩子，越早的得着他们越可能越好。因为如果我们延迟，这些家他们来的迟的话，他们的孩子已经成型了，然后他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越早得着他们的就越好。如果我们得着孩子，他家的孩子，我们可能就有一个正确的，甚至来制作他们，然后成为教会的好处，真的是非常的好，真的是一个对教会有莫大的好处。我们会后面会再交通，在今晚上，然后罗马书三章四节，我们会有一个，三大点、四大点，我们会，这是主要的负担。三章是关于这个养育正确的人性，培养。第四大点是关于是培养爱的，在家里面有爱的空气，爱的情形，这是两点很重要的。第三大点。我们要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一个好的基督徒定规要怎样，我们要按着这一个教训来教他，教训他。我们有 五个点，我们说两，这都是尼弟兄的指示。这两点就我们里面的就是那本关于新人造就信息里面的，他讲到受尽早起对付过去的那，还有关于婚姻的，还有关于养育的，还有其他信息。有一篇是关于养育的信息，这里有在第八章里面有一些， 一些知识的信息，我希望你们来读，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来尼弟兄的关于新人新信徒造就信息的那一系列，真的希望你们来读。哦，这五点虽然不是包罗万有，但是是一个好的榜样，是我们养育我们儿女的榜样。我们如何来建造他们，来作为合适的器皿？一边适当的，我们需要教育他们，圣经，我们需要教育他们，这些故事。但是当我们教育他们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早熟的。性的知识，避免早熟的知识，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们提到说，就是性这个知识，还与他们年龄不相符的知识，他们的程度相不相符的知识，李弟兄甚至鼓励我们，当讲信息的在这故事的时候，不要告诉他们全部的故事，你不需要那么的，当他们一接的时候，不像那么的仔细。就告诉他们一点点的信，这个故事，教他们一个实际的课，一个实际的教育，比如说，这喂饱5000的这个故事，我想用这个来做，喜欢用这个做个比这个演示，就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至少一点点。这个有个大群群众来跟随主，然后听完了，门徒们说，把他们送走吧，主说不要他们，你要给他们一点吃的，他们说，然后他们就，然后他看着说谁有，然后谁有了一个小孩，谁，那这个故事里面谁有一个，然后说其实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小男孩，然后说他有5个饼。然后2条鱼，那小孩子为什么小孩子会有5饼2鱼呢？我也不知道。然后他，事实上他把这个分给了这个使徒们，然后祝福啊，就分了，他就给，然后喂饱了5000。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其中一，就是很，因为这个故事在整个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啊，约翰6章。那这个故事又提到约翰8章6章，他说，我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知道这故事主在给他们看到说，不是关于这个物质的食物，而是关于基督，是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说你们要吃我，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圣经里面，耶稣说我们可以吃神，我们可以吃神。然后为了实际来说，他说，36节就是说是那灵是生命。他说这更实际。他说我给你们的话，是灵是生命。约翰6章，36节，你们要导读一下。然后跟小孩说，你不要跟他们导读啊，不要用这个故事来教他们如何导读，不要告诉他们说，耶稣是你要吃神，那就是早熟的知识。不要因为甚至不要说，我们可以吃神，耶稣说我们是生命的，这就是早熟。至少对4岁5岁的孩子的时候，可能当他们8、9岁的时候，10岁，也许他们还在那个阶段，但对那个小朋友的话，分享就好。你要跟他们强调就是分享，要强调这个小男孩。还另外一个就是，门徒说，把他们送走。耶稣说不。所以当有人来到你们家的时候，他们还很饿的时候，不要把他们赶走，要给他们一些东西吃。所以小孩子不可能， 你知道吗？如果每个孩小孩回家的时候，他有家里面来客的时候，然后就说：“哦，他会说哦，叔叔你要一点喝点水吗？”然后说：“哦，就会说哦，这个小孩真好，真是太好。”然后就会说：“啊，你教孩子教得很好啊。”好像一个小孩子，但有人一些个小孩说，有人问说，你们有东西可以吃吗？然后这个小孩，那小孩如果小孩子说，哦，他不愿意分享了的话，就对人没有任何的祝福了。这里面一个隐藏的事实就是，当他们给他们东西吃的时候，说你们要坐下来，有50个是一团。一个做好，哦，主不是说要，哦，就是把这个食物撒给他们，你要坐下来，哦，做好，你可以叫小孩，孩子坐下来，好，做好，要规矩，不要这样，你太过了，你要坐到你自己的椅子上，把你的手举起来，这些你知道在做什么？你就是在建立他们的人性，你用同样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层面上，但他们更大一点呢，然后你就可以分享主如何思想做我们的一切，但是你必须要死，要经历十字架才可以牧养人，但是后面的但是对这些小孩子的话，你要用这个来建立他们的人性，你还是在教育他们圣经。他们还是知道这个故事的，一些，但是这不是他们唯一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所以你不要着急。所以他们后面的时候，后面的时候还是才会对这个事情保持新鲜感。然后你如果越那么早就，告诉他们所有的事，他们慢慢的还会变得很滑了。所以下次如果你要。你要告诉他们些什么，那就划走了，因为你说第一句，他就知道下面你要说什么。那如果，甚至他们还会纠正你说，哦，你这个没有说对，也许他们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会被这个事情印进去，因为他们知道太多太早了。这个5点的。这5点，我们需要来劳苦来建立我们孩子的正确的人性。弟兄们，读第一终点，父母需要帮助儿女有正确的雄心。父母的世界如何，孩子的雄心也如何。所以，做父母的人要学习把孩子的雄心改过来。我们都有我们人的力量。我们需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有雄心来做成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慢慢改正他们、归正他们，到正确的方向来。他们的雄心不应该是，不是要赚很多钱。如果那是他们的雄心，他们很小的时候的雄心，那就是说，也就是说有人在他们里面播种了这样的作用的种，可能是我们自己，或者是电视。或者一些亲人，或者哪里他们得有这种的，但是我们要改，慢慢的改他们的雄心，你知道吗？有雄心是很好的事情，要成为医生。如果你要来帮助人的话，如果你真的帮助人，那成为医生，并不是因为这个医生开奔驰或者怎么怎么，那就不是一个好的雄心了。我们要。你来慢慢的改他们的心，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如何来牧养他们。下一个，姊妹们，许多的父母是培养儿女的骄傲，帮助他们有虚荣心，所以当着人的面称赞他。我们需要打倒儿女的自尊心，但是我们要给他看见自己的骄傲。很多父母， 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辈，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在做犯错，哦，来说到他们的成就，一方面。一方面可以增加他们的自尊，建立他们。你私下来做，但在外人面前称赞他的话，你就建立了他们的虚荣心。下面一点，作为基督徒的人，我们知道如何佩服人。得是容易的，失败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教训孩子，输了的时候要能够输得好。我们有一个，意思说，这个失败就是输得不光彩，输得不服气。可能你喜欢，打这个 hockey 这个曲棍球，知道这个我喜欢曲棍球里面，当就打了七场之后。打完了之后你还要握手，排排队来握手。我真的是很喜欢看那个，每一次，特别是，但是一个很激烈的比赛之后，你知道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训练，有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握手吗？因为在那个比赛里面，可能两个人还在那里打架，要知道如何来佩服人，如何来称赞别人的成功。当这个甚至这个你输了之后，你还要说做得好，打得好，要称赞别人打得好。但是我下次，你可以说你可以这样说，你说我下次我一定会打赢你，但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你，知道？你这个是，因为在生活里，我们常常会输，你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他们会面临很多的失败，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的输，然后他们就会抱怨一切的事情。不是他们的责任，不是他们的问题，就是第二点，因为他们特别太，就是因为第二点他们太骄傲了。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要给他们建立自尊心，但是不要过了，甚至他们会成为有点骄傲、虚荣，这些更重要、更宝贵。教他们圣经里面的故事更宝贵，我们可以用这些圣经里面的故事来教他们这些事，我们来建立他们的人性，建立他们的人格，做一个和正确的人。当他们有这点这些的时候，然后他们来他让他们到了该得救的年龄的时候，接受主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传福音，人就会尊重他们，人会尊重他们，因为这个器皿是有很重要的，器皿是有果效的。然后第四大点，要给孩子们从小就有拣选的机会，我们不能在他们18岁或20岁之前，好像什么事都是替他们拣选，否则他们长大的时候要他们去拣选，这是不可能的。有些父母，有些文化里面，有父母要为孩子做一切的事情，因为在有些人的脑袋头脑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教育，就要建立。当然教育很重要，也是必须的，但是有些父母可能没有发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建立他们的人性人格，他们为他们孩子做一切的事情，那当然很好，如果这个 小孩子能够学习如何走路，能够自己拿着这个勺子帮帮妈妈摆桌子，能够拿着他们的碗回到这个厨房的这个洗碗槽里面，他们可以做一些这些事，那一点一点，你能在建立他们的人性。我看见过，在很多家庭里面，很多我旅行，我的妈妈会做这样的事情，建立他们。当他们有这个社区儿童牌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童工了，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帮助者。那个孩子们来帮忙，排椅子，告诉其他的孩子坐哪里，然后帮助他们做手工，他们成了帮助者。他们常常是这样，因为是他们这样学了，是在家里面在学习做一些也担一些责任。这些都是下一点。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好好的带孩子学习安排事，叫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事情应该怎样做。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的袜子，李弟兄讲到这个袜子，这是很重要。当你讲到孩子的时候，儿童的时候，这儿童，他会把他的袜子脱在，他们如何来处理他们的袜子，其实就是他们人性的一个表现。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从小就要教他们该怎么样做。所以圣徒们，所以这些事情，当他们一二三五六岁的时候，他们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承担责任，在教会生活里面，不只是在教会生活，他们在社会里面也能够承担责任，在工作里面。那我们的孩子应该是成最好的工的，因为我们这样制作他们，有这个合适的人性。第四大点更重要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拣选。当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要做自己拣选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训练他们来担责任，为着他们的自己的拣选担责任。我可以告诉他们，你要从家里学校里回来，然后我可能3点或者4点半，下午4点，你可以再跟你孩子从朋友玩到下午4点。如果你4点以后回来，你可能下2周你就不能再去你朋友的家里面。所以有些事情必须要立定了，等于当他们4点31回家，你会说：“哦，我看你选择，你选择这个在外面，你就放弃了接下来的2周。”这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惩罚他，而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他们选择这样呢，他们就要有为着他们的选择负责任。你看到在这一点，我们来建立他们的人性，我们建立他们的人性。所以我们下面有很多的榜样，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还是继续。我要给你们，希望能够给你们有15分钟来分享。我们4:45结束怎么样？4:45。第四大点，儿女将来的情形如何，都是看家里的井里的空气如何。他们小的时候必须得着爱的培养，家庭里必须有爱的情形。教会里边的工作都可以有好的父母来完成，但是这个工作在我们肩上，就在我们的肩上了。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少的好的父母，这是李弟兄的话。一个家庭面空气如何，必须有真爱的空气。父母应该学习做孩子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儿女和我们好像很生疏，不会接近我们。 请记得，朋友是教出来的，不是生出来的。说圣徒们和父母儿女的关系不是选择。他不是生出来的。父母儿女的关系是生出来的，不是，特别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是你的爸，所以那就这样，因为我是你的爸爸，所以这样的。你这样讲过吗？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做什么？因为我是你爸爸，所以你没有选择。但是朋友，我是选择朋友的，我们选择我们的朋友，所以你弟兄鼓励我们，就是做一个你的儿女愿意交的朋友，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的朋友，做他们的朋友。朋友的关系需要培养的，需要争取的。我们叫一个双方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跟儿女有双重的关系。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放弃我们的父母儿女的关系，有时候你需要实行你们的权柄，但是那个是可以，如果那个可以跟这个朋友的关系混合起来的话，这个是会让你的父母做父母更容易一点。至少读这里的这个文章，就是李弟兄讲到说知识信息，那有些儿他做错事情的时候，这要来到审判台的前面了，就是他的父亲，他感觉他的父亲是个审判官。当你回家的时候，你不认识，你要么就是去，就感觉好像回家就像回警察局或者是法庭一样，回家回面对这个审判官。但是应该说我要告诉我的朋友，这是不同的感觉。如果你有这个朋友的关系，他马上就感觉到羞愧了。我就是说，我让我爸妈失望了，我让我爸妈失望了。我爸爸会，完真的会蒙羞，我妈妈会很难过。我要坦白我做的事情，因为我做错事情。圣徒们，这个需要建造。这个关键点是在下一点和最后一点。父母最大的帮助就是花时间陪他们，父母花越多时间陪他们越好。有时我们要他们和天南地北自由的谈一谈，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参与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要参与他们的活动。特别是三岁的时候比他们十三四岁要容易，但是我三岁的就是这样，然后四岁继续，五岁六岁不，当他们十三的时候，他就不会把你拒之门外了。但是现象就不只是我们的家，很多的家，但是当一段的时间时，我们越来越忙，可能我们还有其他的孩子，我们跟他们时间不够。但某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失去了那个了，然后这个家就开始。就是开始就分崩离析了。有一次我跟我的家里在吃饭的时候，我的儿子这样说，他说爸，我觉得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家就是我们还一起吃晚饭的家。我想到这个，我说你们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们，他说他们也不用，他说这个家那个家，他们都很有各种问题，他们不能够，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很多环境。如果你们不能一起吃饭，你就有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时间跟他们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不能绕过这个的。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你就不行了。但很多这个。很多的青少年 他们回家直接去了他们的，回到他们的房间了。现在他们有的这个手机啊这些，他们可以跟他孩子交通，他们的朋友交通。过去呢，你必须要从你房间出来，然后用这个电话，然后电话有一个线，然后他们就窃窃私语啊，然后他们也，然后他们有这个无线的电话，然后父母就说啊，那电话在哪里？现在所有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电话，他们必须发短信，聊天，不只有。用 WhatsApp，然后就给中国、韩国，你哦，我是他们在打游戏，和中国、韩国人打游戏，他们只是出来吃饭，然后他又回去，好，就像海豚一样，或者鲸鱼，然后他起来呼吸下空气，然后又沉下去了。你要找到一个方式，就是要进入他们的生活，是培养这个朋友的关系。当我们一起的时候，他跟他们建立正确的人性，最终这个器皿就会很有用，对主就很有用。我们停在这里，你们有些时间来回应，Amen。我们也祷告一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人祷告一句，我们团体来祷告，我们，Amen。